感谢主，我们神训班后天就要结束哈。不知道各位在这几天有没有好好的思考我来神训班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我将来要怎么为主所用所以这个今天晚上就想用一个题目来跟大家彼此分享就是以弗德和哥利亚的刀。会用这个题目也是想到自己也是神训班三年毕业我是第七期记得那时候还在台中教会那个旧总会是很久以前但是神训班给我带来很多美好的回忆也奠定在真理上一点小小的基础在日后在学习圣经上面有一个准则不至于来偏的方向这都是神美好的旨意。那为什么会来谈这个以弗德和哥利亚的刀这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东西怎么会凑在一起？那什么是以弗德？我们先来看一段圣经，出埃及记28章第6节。出埃及记28章第6节，我们来看一下。第六节，他们要拿金线和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并捻的细麻，用巧匠的手工做以弗德。以弗德当有两条肩带，接上两头，使它相连，其上巧工织的带子，要和以弗德一样的做法。用以束上，与以弗德接连一块，要用金线和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并捻的细麻做成。要取两块红玛瑙，在上面刻以色列儿子的名字，六个名字在这块宝石上，六个名字在那块宝石上，都照他们生来的次序。要用刻宝石的手工，仿佛刻图案，按着以色列儿子的名字刻这两块宝石，要镶在金槽上，要将这两块宝石安在以弗德的两条肩带上，为以色列人做纪念石。亚伦要在两肩上担他们的名字，在耶和华面前作为纪念，要用金子做二槽，又拿金筋用拧弓，仿佛拧绳子，做两条链子，把这拧成的链子搭在二槽上。阿们。大致上这个地方提到以弗德是祭司在供职的时候必须要穿的。那这件以弗德跟祭司的外衣非常的荣美它的颜色是蓝色的，很漂亮的蓝色就像天空的蓝色一样蓝色是属天但是我们今天不谈以弗德每一个构造它的代表意义只是要告诉我们，这个以弗德所代表的就是依靠神、求告神、相信神所以穿上以弗德，心中只有神那我们再来看这个哥利亚的刀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刀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17章。撒母耳记上17章第4节。撒母耳记上17章第4节，从非利士营出来一个讨战的人，名叫哥利亚，是加特人，身高6肘01虎口，头戴铜盔，身穿铠甲，甲重5000舍克勒，腿上有铜护膝，两肩之中有背负铜戟，枪杆粗如织布的机肘，铁枪头重600舍克勒。有一个拿盾牌的人在他前走。阿们。这边记载一个很可怕的巨人 身高相当的高，又高又壮，连巨石强森在他面前都变小朋友，身材非常的粗壮，他的武器也都是非凡人能够使用的，那这边没有提到他的刀，我们来看后面，撒母耳记上17章45节，撒母耳记上17章45节，大卫对非利士人说，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就是你所怒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今日耶和华必将我交在你手里，我必杀你，斩你的头，又将非利士军兵的尸首给空中的飞鸟和地上的野兽吃，使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中有神，又使这众人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用枪，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他必将你们交在我手里。非利士人起身，我们跳到50节，这样大卫用机旋甩石胜了那非利士人，打死他，大卫手中却没有刀。大卫跑去站在非利士人身旁，将他刀从鞘中拔出来，杀死他，割了他的头。非利士人众人看见他们讨战的勇士死了，就都逃跑。阿们。这个哥利亚的刀是哥利亚的，但是却是把哥利亚的头砍下来的工具跟武器。那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发现，哥利亚的刀所代表的它就是一个战士他所凭借的专业。所以这两个东西，一个是属神的，一个是属世的，一个是依靠神，一个是依靠人。那这两个为什么会凑在一起呢？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的21章第1节。这边我们就不念哈。撒母耳记上21章第1节，原来那时候大卫开始逃亡，因为当时候的王呢，扫罗莫名其妙不分青红皂白就要来杀死他。大卫呢，他是将来要当王的神将来要被神重用的人，常常都必须经历这样子一定程度的操练。因为我们也知道，这些操练跟困难往往是恩典的包装往往我们必须要经过这些操练跟困难，才会尝到其中神要给我们的恩典所以这个地方大卫他百思不解，他就像当年的约伯一样他是明明圣经说在乌斯地有一个人敬畏神，完全远离恶事，是个完全人，可是呢，约伯记都记载他受苦，连约伯自己都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受苦所以我们今天敬神爱人的人也有时候必须要受苦，但是在这个当中我们要对神有信心，因为神的旨意原是好的像大卫在这个地方，神就给他一个功课一个考试我们人生会经历到很多大大小小的考试目的呢都是要让我们成长，也目的为了让我们得到从神那边来的恩典也为了要承担神给我们更重要的职责。但是在大卫这边，他考试没有通过还好他后面的补考有通过我们人生如果补考，如果考试没有通过，就会一直补考就像我们有一些人蒙恩见证，奇怪，为什么我一直被车撞，怎么又被车撞，还是被车撞虽然每次呢神保守平安，可是我们一定要去思考，为什么我常常被车撞因为有可能我们有一些关卡没有过，我们有一些不愿意改变的坏习惯在我们认为是小罪，但是在神是很在意的，所以他一直要练，一直练，希望我们改变或许有一天我们真的发现了问题，或许我们真的有一天改变 我们就可以跳脱，可以过着神所赐福的每一天。那大卫这边为什么没有通过呢？因为他那时候逃亡，压力很大，他就逃到了祭司亚西米勒这边，然后呢先讨饼吃，然后呢接下来他也想了一下，我现在这么危险，我现在该解决的问题就是能够让我不要危险，他就是用他的专业的头脑开始思考。他虽然是一个牧羊人，可是呢感觉他有战士的这样子的基因，他似乎有这样子的能力，所以他也思考，因为他也遇过熊，也遇过狮子，他可以徒手把他们杀死，当然神与他同在，但是在这个当中无形里面他也不自觉也学习到一些战斗技巧，知道怎么杀熊，怎么杀狮子，所以神与我们同在，让我们一起经历过一些患难跟挑战，其实我们不知不觉也会学到一些技能，在各方面都得到长进。所以在他的专业的战士的思维里面，他觉得我需要武器，所以他问了一个问题，我们看第八节，撒母耳记上21章第8节，大卫就问亚西米勒说，你手下有枪有刀没有？因为王的事甚急，连刀剑器械我都没有带。这句话很奇怪，你今天来到教会问传道，传道有没有枪？传道有没有那个西瓜刀？这是一个很奇怪的问题。所以但是呢第9节祭司说，你在以拉谷杀非利士哥利亚的刀在这里裹在布中，放在以弗德后面，你要就可以拿去，除此以外再没有别的。大卫说，这刀没有可比的，求你给我。阿们。看来大卫来到这边，他说有刀有枪没有，感觉似乎他知道，这一把刀在这边，当然这只是猜测。亚西米勒呢，这个祭司就直接跟他说，有一把刀，您在以拉谷杀非利士那哥利亚的刀，目前放在这边。可是他放的方式很有趣，他被包在布里面，摆明就是不给看，不可以用，就包起来，已经包好了，如果打开就是随时要用嘛，但而且呢还放在以弗德后面。所以你要拿到这把刀，你必须先看到以弗德。可是呢今天大卫他为了要看这把刀，他的视力可以透过以弗德，他完全无视以弗德。我们前面有一开始有看到以弗德代表求问神、依靠神、相信神。但是我们今天在面对问题、面对困难的时候，我们是看到以弗德来专心依靠神，还是跳过神？然后呢我们现在有很多的专业，我们在座都是大专生，我们甚至有一些有很好的成绩，也有在各方面都有很不错的恩赐。那我们有时候遇到问题就会想，我现在有什么？那我可以怎么解决？我可以找谁？我可以运用什么资源？当我们资源多了，往往呢靠神的心就少了。我们今天来到神训班，我们除了要学习真理以外，其实要更强化的就是依靠神的心。神训班三年毕业，应该要像耶稣一样，像耶稣一样，他是柔和谦卑，不照自己的意思来做任何事情，他只照神的旨意。所以我们今天三年了，我们在座也有三年，这次就要来结业，那我们这三年我们到底学到了什么？我们的态度到底怎么样？今天会不会因为我是神训班，而且我是大专神训班，我学了什么课，启示录，说希伯来书，或是各样的哇很难的课程，然后呢当我结业了，我回到地方教会，我走路有风， 因为我懂很多，我带着神训结训的光环回到教会啊，教会也准备要重用啊，那我们的态度到底是什么？我们今天来到神训班，是把真理当作哥利亚的刀，还是圣灵的宝剑？啊，这两个方向是不一样的。我们来这边做个记号，我们先来看以弗所书六章。以弗所书六章十七节，以弗所书的六章十一节以后告诉我们要穿上全副的军装，因为十二节，我们不是跟属血气的征战，乃是跟那些执政掌权掌管这幽暗世界跟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阿们。这边先看到十二节，我们的人生呢，就是要跟属灵气的魔鬼目前魔鬼呢就在这世界掌权的，所以这边提到的执政的掌权的管辖幽暗世界的不是这些国家元首都是在指魔鬼魔鬼是真正在世界掌权的在但以理书你会看到哇，有波斯的魔君，有希腊的魔君，原来这些国家会穷兵黩武是因为后面有魔君，所以都是在魔鬼在掌权。那我们今天要跟魔鬼征战，你可以拿哥利亚的刀吗？哥利亚的刀只能割哥利亚的头，他只能够拿来当作杀人的武器，他杀不死魔鬼的。好，我们今天要具备什么？十七节，要戴上救恩的头盔，带着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阿们。我们看起来好像在学习真理在学习圣经那我们的心态要正确，不要把它当作知识在学习我们应该去认真去思考，在这一卷这一节神要我学习的是什么，神要我明白的真理是什么，神要我去做什么不要认为它是一个知识，不要把圣经学成哥利亚的刀，圣经的真理是圣灵的宝剑，所以这边提到说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拿着圣灵的宝剑你才能砍魔鬼啊！你如果拿着哥利亚的刀变成在砍弟兄姐妹拿着真理互相辩论，甚至呢产生异端危害教会，你拿的不是圣灵的宝剑，你拿到哥利亚的刀刚刚我们从撒母耳记上21章，哥利亚的刀是从哪里拿到的？是在会幕里面是在祭司的手中。他本来没有要给你的，是你一定要拿，你的心态不对。那我们刚刚说大卫这次的人生考试是失败的，他发生什么事？我们回到撒母耳记上21章。21章的第9节这边刚刚我们有读到祭司说有啦有一把刀就是呢你杀哥利亚的那个刀还裹在布中然后呢放在以弗德后面，你要就可以拿去这个以弗德呢就是一件背心，在祭司外面穿了一件背心，肩膀有两颗宝石然后整个都是蓝色的，很漂亮，有金色金线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很漂亮前面有一个正方形的胸牌，上面有12颗宝石真的肩膀是宝石，胸口又是宝石，帽子上面还有一块金牌，归耶和华为圣全部都是蓝色的，真是非常的荣美那这个以弗的就是那件背心就是这时候祭司是把它放下来，因为现在没有在公职，要公职的时候就要拿起来，所以戴上以弗德就是要求问神的意思，因为以弗德呢胸牌跟以弗德中间它是两层，还要放乌灵跟土明作为判决决断的物品所以当要求问神的时候乌灵跟土明有时候就要拿出来使用，是跟不是。那大卫他的态度是什么呢？他没有拿到以弗德说哇这以弗德是无可比的不好意思，他是说哇这个刀 无没可比的。我们今天到底看到了什么？我们今天强调的是啊，感谢神，神很爱我。虽然我们这次神训班好像短短才两个礼拜，这两个礼拜我们不知道有没有花更多的精神来祷告，更多的精神来跟神亲近。因为只有从跟神连结，你的人生才可以走在正路上面。因为人生会有很多干扰，尤其我们的理智常常要去干扰我们。我们今天学习的东西要越来越多，很多也都不见得是学校学的，可能是网络学的啊，这个社会当流行的，那这些东西啊，大部分是毒素。我们怎么去区别？我们有没有专心在真理上面？那我们学真理就是要给我们心中放一把尺，一个标准的尺啊，我们有这把尺来衡量。所以我们每天要建立读圣经的习惯。我们如果心中没有读圣经的习惯，你会不知道要依靠神啊。圣经告诉我们，今天来到神面前，没有信心就没有办法得到神的喜悦。所以我们来看希伯来书十一章，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六节，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六节，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阿们。以弗得就是要求问神，你为什么要求问神？因为我相信神。不相信的人不会懂得要去求问神。对神没有信心的人会不懂得祷告，他祷告时间会很短，因为他觉得祷告没有用啊，还不如我多花一点时间去拿着我的哥利亚的刀啊。所以这个地方提到，一个人没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我们今天要过着得神喜悦的生活，为什么我们神训班的学习要以像披戴基督，要像耶稣一样的目标来前进？因为你要成为像耶稣一样，你就要得他的喜悦，你就要用心去看耶稣怎么做。四福音里面每一个事迹，每一个场景，每一个情境，耶稣的态度是什么？耶稣说了什么话？那我在相同的状况，我会怎么反应？我会说什么话？如果我们的表现跟耶稣不一样，就不能得神的喜悦。这边提到说，到神面前来的人要必须信有神，而且要信他会赏赐那寻求他的人。谁是寻求他的人？就是在面临以弗得跟哥利亚刀的时候，他会去拿以弗得，他会先求问神，甚至他就单单求问神，他就不用去拿那把刀。事实上，大卫的那把刀后面有发挥作用吗？我们再回到撒母耳记上21章，当他说这把刀 没可比了，可是后面发生什么事情呢？很悲伤的事情。十节到十五节去装疯，流口水流到胡子上。神的子民为什么需要装疯？为什么要去欺骗人？因为你发现你没办法保护自己。我虽然有哥利亚的刀，可是我一把刀可以杀几个人？哇，这全城的都是非利士人，他们全部都冲过来，我怎么赢？当然如果依靠神，神还是可以救他的。可是他这时候的大卫完全丧失了信心。甚至呢，接下来的22章11节到19节记载，因为他的愚蠢的行为害挪伯祭司一家，这个穿细麻衣的以弗得85人都被杀尽。19节又用刀将祭司成挪伯中的男女孩童吃奶的和牛羊驴尽都杀灭。这些人为谁而死？为大卫而死。这件事情在大卫的心中一定产生很大的内疚。不要以为我们小小的一个失误我承担就好了。今天各位你在读神训班，我们在各教会会有一定的服事，甚至有一天呢，你是神重用的人， 你今天成为教会的牧者，结果你的错误决定，你害死的是教会很多人，你让整个教会整个软弱下去，因为你的错误判断，因为你不懂得用以福德求问神来带领教会啊，我们用的是我们的理性，我们的智慧在带领啊，那这样的话造成灵命的死亡不会输大卫哦。好，所以我们不断的要要求自己，所以这个地方呢啊，后来我们来看二十节，撒母耳记上二十二章二十节，亚西图的儿子亚西米勒有一个儿子名叫亚比亚他，逃到大卫那里，亚比亚他将扫罗杀耶和华祭司的事告诉大卫，大卫对亚比亚他说，那日我见以东人多益在那里，就知道他必告诉扫罗，你父的全家丧命都是因为我的缘故。阿们。人犯错还不算可怕哦，最可怕是不懂得认错。大卫这个地方，他承担他的错误，都是我的错。今天有一天，我们可能会成为教会带领的人，甚至是领导的，神所赋予任务的牧羊人、牧者。但是我们让教会软弱的时候，要扛起责任，都是我的错。那这时候你不要担心，你也不要慌了。你不要像大卫说啊，怎么办？我们赶快去问其他教会到底怎么带领，为什么教会带不起来？圣经都告诉我们，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神的灵。我们来看这段经文哈，撒加利亚书四章六节，撒加利亚书四章六节，他对我说，这是耶和华指示所罗巴伯的，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七节，大山啊，你算什么呢？在所罗巴伯面前你必成为平地，他必搬出一块石头安在殿顶上，人且大声欢呼说，愿恩惠恩惠归于这殿。阿们。今天是神的殿，神必然负责，但是神的殿为什么会荒凉啊？都是因为可能是带领的，可能是整个百姓啊，都不懂得往神这边来靠近。所以我们今天要来思考，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啊，可能是这边提到的说，你的学历啊，你的能力啊，都不是重点啊，重点是什么？有没有依靠圣灵？神的灵就是圣灵啊，所以我们只要依靠圣灵就好了。你要依靠圣灵，那你就要懂得祷告。所以我们回到撒母耳记上二十二章，当大卫他发现他考不及格，他勇敢承担他的错误啊，他也做了悔改。所以二十三节开始啊，这边就提到他开始会求问神。第一节提到说，哎，他遇到有人非利士人攻击基伊拉，然后就有人啊，所以大卫呢，第二节大卫就求问耶和华说，我去攻打那些非利士人可不可以？大卫会求问神。我们今天不要认为说啊，这条路我走得很熟悉，所以没问题啊。今天我们凡事都要求问神。我们现在已经读了学校，我们接下来呢可能会有考研究所，要考哪一间，要读什么啊？我再来面对就业，面对婚姻啊，面对各方面的抉择，不要忘记拿起以弗德来问神。所以以弗德的另外一面呢，就像我们的悟性一样啊，哥利亚的刀就像我们的理性。理性就是我们会用我们的过往的经验跟聪明来做事情的判断，理性的人会用的就是他的经验啊，我知道过去怎么样啊，但是理性的人的判断也会出错。我记得在几十年前看到《铁达尼号》这部电影啊，那里面有一句话很经典，船这个船当时候最大最坚固的船 铁达尼的意思就是永不沉的意思。可是呢，他居然在航行第几次的时候就撞冰山，因为他的船长是有40年航行经验的。他那40年的航行经验就是给他理性，结果他认为没有问题，冲啊，结果遇到冰山无法转弯就撞到了。所以理性往往会让我们不知不觉做自以为是的。像歌利亚的刀就是一个专业，代表是专业，代表就是我们的理性。理性不是不能用，但是它是被包在布里面，而且是放在以弗德后面。那以弗德所代表的就是我们圣经常提到的悟性。所以什么是悟性呢？在诗篇119篇提了五次，我们来看诗篇119篇34节。诗篇119篇34节，求你赐我悟性，我便遵守你的律法，且要一心遵守。阿们。圣经里面它的悟性借用悟性这个中文字当然跟我们的国语字典没有完全一样它是借用这个字那英文常常会用到是 understanding 或是那个 all your heart 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那个尽心就是用你的悟性来爱神。所以悟性可以怎么解释呢？悟性就是放下成见只看耶稣悟性就是放下成见只看耶稣。所以当时候大卫如果在面对以弗德跟包在布里面哥利亚刀的时候，他拿起以弗德，他想起了神，他想起过往神不断的带领他，带领他胜过狮子与熊，带领他一颗石头就打死哥利亚这不可能的任务，他要产生信心，他要放下他现在的恐惧，他要专心想到神。我们再看73节，诗篇119篇73节，你的手制造我，建立我，求你赐我悟性，可以学习你的命令。阿们。所以我们今天要来提醒自己，每天都要用悟性要来学习神的道理那神的道理呢，在马太福音22章那边提到有人问耶稣说最大的诫命是什么耶稣就说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然后其次也相反，就是爱人如己。所以我们每天要想的就是，我有没有尽全心的爱神，我有没有用我的悟性来爱神悟性就是放下成见。今天是一个成见充满的世界我们常常会很多意见，甚至在教会里面有开不完的会议大家彼此意见不合，是因为没有拿出悟性来开会我们总喜欢拿着理性来开会，理性做判断，我们的福音要怎么传教会要怎么样来做要怎么样来经营，结果考虑了老半天全部都用理性。那我们这几天在神军班学的有什么用？我们在神军班学的就要学习要来靠悟性，靠学习信心。读了很多列王，读了很多历史，原来神一路都在带领我们，只要依靠神就没有问题了所以我们现在要来靠悟性。可是悟性有那么简单吗？再回到这个撒母耳记上，我们刚刚看到的22章到23章的时候，大卫做改变了。好，我们来看这个第9节，23章第9节，大卫知道扫罗设计谋害他，就对祭司亚比亚他说：“将以弗德拿来。”阿们，成功了，他补考通过了，他终于拿起以弗德了，终于放下他的成见，他终于呢认真来依靠神。所以接下来他的路呢，神就开始带领他不再那么辛苦虽然看起来好像也很辛苦，可是呢有神与他同在，心情就不一样。所以我们今天呢，从以弗德跟这个哥利亚的刀要去思考， 我们今天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要心意更新的变化，要去查验神的旨意。我们来看罗马书十二章，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是乃是理所当然的。二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的变化，将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阿们。所以这边提到说，这个罗马书的作者劝我们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将自己烧掉。烧掉就是把你的心思意念、你的成见，通通都烧掉。不要意见那么多，完全交托给神。然后当作活祭，而且要圣洁。今天如果我们不圣洁，神也不会与我们同在。我们知道这个世界现在非常的淫乱。同居啊，看起来已经变成一种正常的社交行为。我们的弟兄姐妹到底能不能抵挡得住这一股潮流？我们心中到底有没有神？这些没有信主的异性甚至同性都虎视眈眈要来把我们抓走。我们心中的那一把尺到底有没有建立？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这个世界越来越开放，甚至很多事情都一定要问说为什么为什么领会一定要打领带，为什么当教员不能染头发，问了很多问题，认为洋洋得意，你看我会问问题，当我们懂圣经的人都知道，你跟耶稣一点都不像，耶稣的柔和谦卑在你身上一丁点都看不见，没有耶稣的形象。这边就要告诉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我们的心意更新变化是依据圣经来更新变化，要查验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所以不要停止读圣经，每天都要读圣经。圣经就像镜子一样，都在照着我们，会照出我们的问题。那我们也要求圣灵充满，因为圣灵才可以帮助我们来胜过，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神的灵。所以当我们圣灵充满的时候，我们就不会有自己的意见。所以我很喜欢讲这个故事，就是十二个新房的故事。这让我们去思考说什么叫圣灵充满。我们有时候会觉得圣灵充满就祷告很震动很大很激烈的肢体的动作。当然这个也是之一。但是呢，这个人真正圣灵充满，你会看到的是柔和谦卑，你会看到的是耶稣的形象。怎么说这一个十二个新房的故事是这么说，说我们人的心就好像有十二间房间的房子一样，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个十二个房间的主人。那故事就开始了，有一个人他有一栋十二个房间的房子，然后他喜欢照着他的喜好把房子装饰得很舒服很美就像我们呢按照自己的人生观在布置我们的人生一样。可是魔鬼呢经常就是要来扰乱我们。有一天就有人在敲门蹦蹦蹦然后呢他就问谁外面就不回答然后这个一直敲门蹦蹦蹦蹦蹦，你不给我开门我就把你打烂的门但是当你门不开的时候，外面这个人也不能进来。可是这个人好奇他想说不讲话好烦他就去看一下原来是一个乌漆抹黑的魔鬼魔鬼每天都要敲我们的门，第一天敲，第二天敲，第三天敲，敲到有一天你受不了了，你好奇了，你为他开门了，你只是觉得好奇，然后你的灵命就没了。结果一打开之后魔鬼就进来了，哇，把里面弄得乱七八糟哇，他一直苦苦哀求说不要给我弄了，不要再弄了，不要再摔了，不要再砸了魔鬼把整个房子弄得坏掉了，终于得意洋洋走了。这个人呢就开始收拾他的心情有些东西能够复原 但是有些东西已经坏到不能修，只好丢弃。啊，被魔鬼扰乱的心情，常常是会留下永久的伤痕。当他整理的差不多的时候，他坐在他的一楼客厅，啊，叹个气休息。没想到外面鬼又来敲门，叩叩叩，哎，声音不太一样哦，问谁呀？啊，结果这时候来敲门的呢，外面就说啊，我啦，主耶稣啦，啊，他就听到主耶稣哈，哇，赶快去把门打开，啊，我们听到主耶稣敲门，我们的心门到底有没有开呢？啊，你不开，耶稣也不会进来，因为他很有礼貌，啊，然后耶稣他就开门了，问耶稣，耶稣就问他说，哎呀，我可以进来吗？啊，耶稣很有礼貌，耶稣不像魔鬼就推进来哈，哦，管你邀不邀请我，反正你门开了，我就是要进来。啊，那个人就说好，耶稣请进。啊，耶稣就进来了。那耶稣就跟他说啊，我可以坐哪里呢？他说啊，你坐这边。啊，坐着就跟他聊很多事啊，你最近怎么样啊？好不好？没有，哦，刚刚魔鬼来捣乱什么什么的，跟耶稣诉苦。后来耶稣呢就跟他说，那我可以住下来吗？好，他就说啊，可以可以。好，啊，耶稣就问他说啊，我可以住哪边？耶稣就说啊，那个顶楼哈，最大间的啊，那个是套房式的，我整理最漂亮的给耶稣住。耶稣就说好，那可以请你带路吗？啊，耶稣都很有礼貌哦。啊，他就带他往楼上走，去到那个房间，耶稣就进去了。然后他就跟耶稣说，耶稣，那你就休息一下哈，我先把你门带上。啊，耶稣说好啊，啊，门就关上了。啊，他心里面想说，耶稣来了，我谁都不怕。就像我们已经得到圣灵了，我们常常认为说，我已经得到圣灵，我怕什么？啊，没有错，不用怕啊，因为耶稣在我心里面。那，啊，这时候外面呢又来敲门了，蹦蹦蹦啊，又敲了很大力。结果呢，这时候那个他想说，他就问说谁啊？哦，不讲话啊，他想说耶稣在我这边呢，我怕什么啊？他就把门打开一点点看，哇，魔鬼呢？他要把门推回去的时候，来不及了，魔鬼又把他门推开。所以不要以为你有圣灵，你就可以拒绝魔鬼的诱惑啊，还是会进来的啊。哇，魔鬼进来就开始弄得乱七八糟，开始打这边啦，摔这边啦，破坏啦，哈，啊，把它弄得很脏很黑啦，啊，用脏东西去磨啊，哈，哇，他快受不了了。他就大声喊说，主啊救我，他想说主耶稣在我这里啊，哦，结果的主啊救我都还没有讲完，耶稣就出现了。哇，魔鬼看到耶稣在这边就吓跑了，哦，啊，耶稣就跟他一起整理房子，哦，然后呢整理的差不多了，哇，这次更严重，哦，虽然这次半回耶稣就来了，那耶稣就跟他坐在一楼客厅，他就问耶稣，耶稣你在我心里，为什么魔鬼还能进来呢？啊，耶稣就跟他说，因为我不是主人啊，我要尊重你的自由意识啊，你要跟我求，我才可以出来，我不能够啊乱来啊。啊，那这个人很聪明，啊，就问耶稣，那主耶稣我该怎么做？耶稣就跟他说，你可否愿意让我成为你全部的主人，整栋房子的主人。啊，这个人呢就有点不愿意。啊，因为他那十二个房间有几个房间是锁着他不愿意原谅的人，他不愿意改变的习惯，啊，他不愿意改变 的想法。啊，很多肮脏龌龊东西他把它锁起来，他不让人家知道。可是呢夜阑人静会拿出来放松自己。啊，如果我把钥匙都给耶稣，那耶稣不就看光光了？啊，耶稣就笑笑的跟他说，没关系，你可以考虑，我等你。啊，那这个人他终于想清楚，他就说好，我愿意把我全部的钥匙都交在主耶稣你的手中。啊，真的就一把一把钥匙点交哦，十二把钥匙哦。然后耶稣点交完了，第一句话就说，好，我们已经点交完了，现在我是整个房子的主人，走，我们去看那几间房间。啊，哇，耶稣一定要吗？一定要去看吗？很难看呢。啊，耶稣说没关系啊，我们一起来。啊，因为这城洞都是我的。耶稣就真的帮他打开，可是呢耶稣一下就帮他清干净了。 第一间清干净，第二间清干净，第三间清干净，整个房子都清干净了，完全圣洁，就是被圣灵充满。所以圣灵充满就是把主权交给耶稣了。那把主权交给耶稣有什么好处呢？哦，清完了，他又跟耶稣坐在一楼，啊，他就问耶稣：“耶稣啊，这样好，你好辛苦，你要不要回房间休息？”耶稣说：“啊，什么房间？整栋都我的啊！好，你忘了吗？”他说：“啊，对对对对对，好。”啊，耶稣就说：“你不用紧张，现在我是主人，我说的算，啊，我要做什么就做什么。”因为外面又开始传来敲门的声音，哇，这个他就很紧张啊，耶稣在这边啊，外面敲门一定是魔鬼啊，怎么办怎么办啊，他很紧张啊。结果耶稣这时候呢就缓缓站起来，用他大能的右手按住他的肩膀说：“不要担心，开门的是主人来开，你安心做好就好。”好，那耶稣就真的去开门哦。哇，这个魔鬼啊，看到耶稣吓了一跳啊！耶稣就跟他说：“这间是我的房子，以后不准来。啊”魔鬼说：“我以后也不敢再来了。”啊，从此就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好，啊，那这个故事当然是一个故事，可是在帮助我们了解说什么叫圣灵充满。当你圣灵充满的时候，你就会拿出你那敬拜神的悟性，神啊，你说的算啊，愿你的旨意成全。所以我们来看耶稣他的表现，就是圣灵充满的表现。我们看马太福音26章39节，马太福音26章39节，耶稣稍往前走，俯伏在地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阿们。这个地方呢，耶稣在面临十字架苦难的时候，因为他带着肉体，他的理性还是会存在啊。耶稣虽然是人，是神，可是他也有人性，人的软弱也会在他里面出现，只是他不会去犯罪。所以这时候我们看到第一句话就很像那个理性的思考啊，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可是他马上呢，把理性压下去，赶快，哇，哥利亚的刀出现了，赶快把布再把它包起来，包好放到以弗德后面啊！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所以当他这样的时候，他就勇敢去面对十字架的苦难啊！圣经里面有很多这样子的例子，我们来看出创世纪26章第一节。26章第一节说，在亚伯拉罕的日子，那地有一次饥荒，这时又有饥荒，以撒就往基拉尔去，到非利士王亚比米勒那边。第二节，耶和华向以撒显现说：“你不要下埃及去，要住在我所指示你的地。”阿们。啊，在当时候的背景呢，大概4000多年前，离现在是在4000多年前，是一个完全很像洪荒的时代。所以他那时候叫做族长的时期，族长要负责全族的性命安危，还有他们的生命一切的需求。哇，遇到饥荒，饥荒绝对不会今天发现哦，今天饥荒啊，不会，饥荒都是要过了一年，甚至过了3年才发现啊，好像饥荒诶，因为他必须要长时间没有下雨，所以一旦发生饥荒的时候，问题都很大。因为你要准备的东西都来不及了。以撒是聪明的人，他这时候理性就出现了，他要去找水，他去找草，所以他的理性在呼唤他，他要往南边走，他知道埃及那个地方可以解决这一切的问题。可是呢，他当他理性出现的时候，如果神没有讲话，当然他就可以持续前进，就没有违背神的旨意。可是这时候神讲话了，神的话就在考验以撒的悟性，你愿不愿意放下你刚刚的计划，只听我的。神跟他说不要下埃及，要住在我所指示你的地去。以撒给我们留下一个很好的榜样，他放下理性，他又把哥利亚的刀包起来，又把以弗德拿出来， 主啊，我愿意听你的。当然这个就是亚伯拉罕建立的家庭祭坛所呈现的效果。亚伯拉罕已经不在了，可他也不用担心说他的孩子能不能遵守神的道理，因为他该教都教了，他该做都做了。所以我们要建立个人的祭坛，也要建立家庭祭坛，你的孩子才能在你没有看到的时候依然遵守神给的方向。所以第六节，以撒就住在基拉尔。好，但是依靠悟性会遇到挑战啊，饥荒没有消失，饥荒持续，所以才有18节以后抢井的事件，就是因为都没水，我们家都井都没水，只好我跟你抢啊，违反人类的道德心哦，抢人家的井是要人家命哦。可是为什么要铤而走险？可见饥荒有多严重，饥荒还在持续。可是呢，我们看12节，在12节，以撒在那地耕种，那一年有百倍的收成，耶和华赐福给他，他就昌大，日增月盛，成了大富户。他有羊群、牛群和许多仆人，非利士人就嫉妒他。好，所以最后我们就用这个来做一个结论哈。我们会遇到一些困难，我们会遇到一些挑战，我们甚至呢，将来的就业环境就像一个饥荒的环境。但是一个依靠神的人，你在神里面就不必惧怕，因为在神里面没有所谓的饥荒。因为12节，以撒的在那地耕种，得百倍收成。那地是饥荒的地啊，那一年是哪一年？是饥荒很严重那一年，他仍然有百倍收成。圣经没有记载他怎么来的，神给的恩典有时候你都不知道，你都莫名其妙就突然之间，哇，怎么那么多恩典？但是神就会与我们同在，你只要交托他，你就会像以撒一样得到百倍收成。所以我记得在大学2年级的时候我那时候在高雄念书刚好星期一要考力学的期末考，我期中考考得很差，但是力学因为很难最近我们大学的群组，我们已经毕业30几年了，结果大学群组还在讨论说，哇，你还记得吗，我们那时候力学三代同堂呢，他们还说你三代同堂，我四代同堂，因为大家都当掉。后来我就悄悄的就写了一句话，我没有当掉写得好像很欠打但是那时候是有原因的，因为那时候怎么读都读不好因为它真的很难。但是呢，那时候我在三多教会当班负责刚好礼拜天期末考的前一天礼拜天有宗教教育的活动班负责不能跑我也不能请假但是我知道神的事要摆第一，要以神为优先既然我的哥利亚的刀不存在，那我就专心拿我的以弗得吧结果那天弄到5点多才回家，回到我的寝室，我们寝室总共4个人，喊我4个人，其他3个人都看到我就摇头，你死定了，明天要考力学，你期中考才考那么一点点分数，你期末考怎么可能考80分我要考80分才会过了。然后呢，我就翻一翻